弟兄姐妹平安，2月4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的标题 The Compelling Majesty of His Power， 他的全能的令人不可抗拒的那种 majesty， 崇高庄严尊严。 Compelling 这个字呢，我们在2月2号的时候讲过，就是说它是一个令人信服相信接受信服啊，然后呢激动那种强烈一种愿望，是你会去做让你觉得你必须要去做的那个事情。所以这 compelling 有那种强逼强迫到最后你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啊。那张博士在今天的灵修内容第一段就说，保罗说他被基督的爱所制服， overpower， 制服就是用一种更强的力量来打败了，来制服了啊，或者你把它翻译成压倒征服啊。所以保罗呢他是被基督的爱 overpowered。 第二个就是 subdue， 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就用了这个字，就是说要用力量，使用力量去打败去掌握，当然你可以翻译成镇压或克制啊。所以今天张博士借成为主呢，就是说用了这三个啊，第一个 overpower， 第二个 subdue， 第三 held， 就是说保罗是他被基督的爱所制服，所镇压所克制，所抓住，好像呢在一只老虎钳里面一样，你好像呢在一只老虎钳，然后这个老虎钳就哇双边夹攻啊。那保罗说他是这样子被基督的爱给抓住了。那张博士就讲说，我们很少人真正知道被神的爱像铁钳老虎钳那种牢牢握住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很容易是只紧紧的被自己的经验所抓住啊，这个紧紧抓住啊。但是呢你看保罗紧紧抓住保罗啊，持有保罗的一件事，就专注于这件事，而把其他的排斥了，其他都无暇顾及的，而这一件事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所以呢，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激励哈，在希腊原文里面是用力挤压啦、抓住啦、攻击、占据、专心哈，是那种强迫，是一种掌控。所以当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这个激励啊，张博士就讲是一种用强迫，用使用力量来强迫某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所以当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如果你听见有一个男的或一个女的，他们生命中听见说基督的爱激励了他，那是绝对不会弄错的，不会搞错，你一定很清楚明白，你会知道是神的灵在这个人生命中完全不受阻碍了，那他这整个生命都被神的灵来掌握掌控了。所以第二段张博士就说，当我们被神的灵重生的时候，我们的 testimony， 我们的证词你作证讲的话，我们的证词呢就是单单的根基在神为我们所做的，而且呢有理由是这样子，就是神为我们做的。但是一旦圣灵降临在你身上那就不一样了就像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的，圣灵若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领受了 power， 领受这个权力、全能、势力，那你就这种刚刚去作证讲的说神为我做了什么，就会完全改变，而且是永久性的挪除，你再也不会讲说神为我做了什么了。只有到那时你才开始明白耶稣基督他继续说话那个内容的意思，就是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你们领受了圣灵的这个能力权势的时候，你们就是 witnesses to me， 你们就是我的目击者，我的证人那当然中文圣经就翻成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意思就再也不是见证说耶稣基督为我做了什么，神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单单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做了什么所以呢不是见证耶稣所能做的是什么，当然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我们明白的耶稣他能做的是什么。但是呢我们是 witnesses to， 当圣经基督接下去讲说 to me 对基督来见证 的时候呢，你再也不是见证耶稣基督能做什么了，当然这是最基本也是你明白的，而是你去见证耶稣基督自己。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张博士就说，我们会接受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啊，好像发生在他身上那样，当我的生命里面今天面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会接受它，好像是接受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生的。意思就是说张博士接下来讲，不管我们是接受称赞或责备，逼迫或奖赏，那这个呢，你会接受加在你身上那些称赞或责备或逼迫或奖赏，就好像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意思就是说别人称赞你，那你会接受这个称赞，是因为这个称赞是称赞耶稣。别人责备你，别人不高兴怪罪你，你怎么可以说我是罪人呢？你好像很没有爱心，一直在讲我不爱主，那这个呢，你接受这件事情，别人对你的责备，因为这个好像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们是在责备耶稣基督，他们不愿意成长。不管是你接受的逼迫，那就等于是逼迫耶稣，你接受的奖赏，那等于是人家在说耶稣基督不可以得一切的大赞美奖赏一样。一个人如果不是完全被耶稣基督的全能这种崇高庄严来 compel 来强迫来激励的话，那没有人能够为耶稣基督来持守这个立场的，就是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就等于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立场如果你能够抓住的话，那你一定是被神的这种 power 这种全能圣灵降临在你身上那种庄严 majesty 那种伟大那种崇高不可抗拒的，你一定是被这个 所激励所强迫所掌控的，那是唯一至关重大的事情，其他都不重要啊。但是很奇怪的是，张博士说很奇怪的就是，那你知道吗，你如果认为发生在你身上一切就是发生在耶稣，好像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一切，如果你真有为耶稣基督抓住这个立场，你的立场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那肯定是你被神的全能这种庄严这种伟大所激励所抓住了所掌握了。但很奇怪的，我们都知道别的事情不重要，只有神的爱神的全能在我们身上才重要，但是呢，那却是我们基督工人最后才明白的一件事。所以呢，保罗说他被基督的爱所紧紧抓住，那就是为什么保罗的作为他的回应他所做的就是这样。人们呢可以把他当作是疯狂或不正常，他都不在乎，他只为一件事而活，就是他要去说服人。他用什么去说服人？就是他要告诉人神降临的那个审判，他要把神的审判，这个真的将来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世界末日，这个我们灵魂离开身体，我们真的是一生的罪，我们就死在地狱了，这个审判对罪的审判，这是保罗只为这件事，为罪将来神要来审判我们的这个审判，并且呢告诉他们，告诉这些人基督的爱，也就是说审判跟基督的爱，那这个就是十字架了嘛，对吧？十字架就是神公义和真理和慈爱都在那里的。所以呢，张博士最后就说，像基督的爱The love of Christ， 像基督的爱呢整个来降服 surrender 投降，那才是唯一在你生命中能够背负果子，生命的果子果实能结出好生命的事情，而那总是会留下神的圣洁跟他的全能的印记在你身上，却从来不会将注意力呢吸引到你个人的圣洁，就是说别人只会看到神，神的圣洁，神的全能，别人的注意力不会在你个人的圣洁上。那在这一点呢，我想今天我们有大概四点我们要想。第一点就是激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哦？当然用英文里面可以有很多表达，比方说制服啦、镇压啦、克服啦、抓住啦。当然这个希腊原文里面就是好像上下四面八方向你挤压住来，挤压到最后你好像被压成肉饼了，不得不那样样子，就是你整个被掌握了啊。那如果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激励的话啊，那你就会发现第二个，当你真的是去做见证，见证基督的时候呢，你刚开始会说耶稣为我做什么耶稣很爱我，耶稣耶稣， 当然我有机会好像我去意大利，我有机会见到很多这些餐厅中国人啊，他们以前多坏多坏，然后神的爱得着他们，他们就会讲真的见证基督为我做什么。但是一旦你被神的灵重生啊，真的圣灵降在你身上，你领受这个 power 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不再是耶稣基督为我的见证，我见证我自己，我从前多坏，现在我变得多好，耶稣为我做什么。不，你就不再是自己的证人，你是耶稣基督的，你会证明的目击的是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啊，这一点是很重要。你就不会再讲耶稣基督为我对我有多好，你就不会只偏在神的爱。因为我知道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用神的爱，哪怕人家犯了罪，我们都说神的爱神的爱啊，但是这样会出卖福音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思考，就是当我们去见证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而这个见证耶稣基督到最后真的就像张博士讲，保罗他的立场就是反正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就像是发生在基督身上。那如果你真的能够为了耶稣基督有这个立场的话，那是不容易的，那表示你真的被神这种完全不可抗拒的这种崇高的抓住了。神的力量神的全能太崇高太伟大太庄严，然后你整个被抓住了。那我就想起来，比方说我们在教会服事，有一方不管是男女双方都说信耶稣，有一方呢很爱主，那另外一方呢就不爱主，那夫妻之间常常吵吵闹闹，我们很容易站在那个很忍耐的那一方，比方说是一个弟兄好，我们就觉得这个妻子呢很有福气，嫁给这个好弟兄，这个弟兄一直忍忍忍，但我就会说你们两个需要做婚姻辅导。为什么？这个妻子如果不爱主，你作为一个头你怎么去好像我们聊之后，我觉得这个女人她很委屈，她觉得她很委屈，她觉得她很累，那你这个做丈夫的知道她的生命不好，你怎么不能像基督那样去怜悯去拥抱这个罪人的罪，但是同时呢有智慧的把他带到神面前。你想看如果这个罪人在你面前他指责的就是你，说你只会站讲台，你不会来活出这个生命，那你觉得挺委屈的，你觉得这个老婆不爱主，你觉得这个老婆是有问题的，那你怎么去处理？那你要先明白嘛，我们讲说自我辅导里面辅导方法论里面我们都讲你要明白他主要在讲什么，他感到委屈，他感到那个很累嘛，那他外表看起来刚强，你怎么办？你作为一个男人，你是反射基督的爱。你说他不爱主，因为他没有经历神的爱，他不认识。那你在说他不爱主的时候呢，你就要思考一下，就是说你怎么去抱住他，然后跟他说，神知道你的委屈，神知道你，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觉得很讨厌他，对他很生气，那不就像我们昨天讲嘛，你就对他关上了心门，然后你就定了他的罪。这时候呢你就自以为义了嘛，你就再也不能成为神的器皿去把这个福音在你生命里面结出来给他，来给你的配偶来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不是见证你自己多好脾气，你一直忍忍忍嘛，对吧？所以呢当我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是要想怎么跟基督持守这个立场。你就要想嘛，其实今天你的老婆很不高兴，一直念念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不是对你不高兴，她是对上帝不高兴，她是在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满我的意，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很好老公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完美的丈夫，你为什么不能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如果你不愿意去拥抱他，去把福音用真理跟智慧来对他来说，来安慰他，来带领他，你反而用逃避的方式，看起来好像你在教会里面人家都说你好，但其实呢你是窃夺了上帝的荣耀，再也不是神的能力在你身上那种伟大被看见，人家看到就是你很好你很好。但保罗说什么？保罗他从来不会让注意力呢吸引到他多好他多好，而是基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看法就跟当地的人不太一样。我说这一对夫妻各打五十大板，在神面前都是有可责之处丈夫再怎么忍耐，他其实心里面也在怪神，你为什么给我这么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婆，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很爱主的老婆，这样我们夫妻俩就能同心来服侍神。那一样的道理，对吧？ 所以两个人都没有被基督的爱激励。如果两个人再不去瞻仰十字架，再不能被圣灵的全能的这种崇高庄严整个抓住的话，那完蛋了，那这个婚姻恐怕就会很凄惨。所以呢，当我们在想第三点的时候，我们要向基督的爱来完全降服，生命里面呢才能结出果子来。这件事情啊，特别是说向基督的爱，我说实在话，我对自己我感到羞愧。若神查究罪孽，我在他面前绝对站立不住。那神绝对是查究罪孽，其实我就在收我自己罪孽的后果。幸好有十字架救恩，我还能靠着十字架，我再次勇敢的在神面前领受这个清教徒讲的悔改的眼泪，然后认罪悔改，然后靠着神的灵再次站立得住，站起来。否则啊，我的生命真的就是完蛋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记得当我读神学院，当我服侍神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讲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因为那也是我重生得救三段经文中的一节经文啊。然后呢，里面特别是我若果癫狂是为了神，所以我很喜欢讲的一篇道就是癫狂为神。但是后来呢，曾几何时，我曾经说我认为我是世界上上帝最爱的人。当然中国同学会有一个弟兄，他就很不服气，他说我也是上帝最爱的人啊，一个中国同学会长啊，十多年前我都忘记了，他请我回去分享给中国同学会威敏的。那我认为我是神最爱我的，其实这个中国同学会会长他认为神很爱他，但曾几何时他现在生命，他跟他老婆这样吵吵闹闹，他老婆的委屈，他老婆的心酸，当然他老婆是很强势啊，到最后呢在教会破口大骂。那这个丈夫呢就忍都不讲话。但是你有顾到你妻子吗？没有，每个人那个爱已经没有了，当初说非要娶到这个女的不可，那都是你在威敏的同学，你把人家娶到手，你为什么从千万人当中把人家娶来，说要在上帝面前专一的先爱这个 first neighbor 第一个邻舍，曾几何时你开始嫌弃他了？你看到没有，人的爱都是很自私很自我结婚就是你必须为我来效力，结完婚之后呢，就是从老婆从老公身上去索取那个爱。我们再也不是到基督面前了，那个生命里面我们朝夕相处影响我们很深的，我们眼睛好像就从基督十字架的爱就转离咚掉下来，然后就要地上的人，你既然这么爱我，你既然跟我在一起，你就应该满足我。哎呀，这个我也惭愧，其实我也在说我自己吧我就觉得本来我认为我神是最爱我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也认为自己的爱像太平洋那么深，现在呢我只能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我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只能求基督爱再次来激励我。因为渐渐曾几何时，这么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好像回到原点，好像濒临在十字架下面瞻仰十字架，我好像认识基督那种 redemptive love 救赎的爱，赎罪的爱，我又好像完全不认识了。我其实好像怎么说呢，好像反正就是我的生命里面再也不是向基督的爱完全降服，所以我的生命里面呢就结不出好的果子来，所以我想也伤害到不少的人吧。但是今天可以悔改也很感恩，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弟兄姐妹真的有什么好，我就在想，当我跪下来，当我在为某对妯娌的关系祷告的时候，其实双方都是爱主的人，哥哥也爱主，妹妹也爱主，嫂嫂也爱主，但为什么妯娌这个妹妹跟嫂嫂就处不好，或者也不是处不好，但是吃饭的时候他们的对话一个小动作我就看在眼里，我心里就想说，弟兄姐妹有什么好争的，对吧，彼此相爱多好，而且又加上姻亲，那更没有理由不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想，当我们渐渐的没有被基督的爱激励，当圣灵的能力没有抓住我们，那个神不可抗拒的 那种全能，抓住我们的那种不可抗击，那种崇高威严，那种激励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的自我都会冒出头，而且服侍神越久，恐怕就越来越冒出头吧。刚开始服侍神，你不过是一个小兵啊，你开开心心的服侍神。曾几何时，你变成教会的长老、执事、同工，你开始觉得自己很不错，大家也觉得你很不错，好像我们就用这个不错，我们就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自己真的很不错了。然后慢慢慢慢，我们还真觉得我们很好。然后等到我们掌权了，甚至可以做一个决策者，不管是在教会里面，在什么神学院里面，我们好像就变成很固执了，我们很自私了，我们认为我们最爱主了，我们认为我们最好了。然后呢，其实我们根本再也不是被基督的爱来激励，也不是再被圣灵的全能这种崇高庄严激励抗整个抓住你了，像老虎钳那样，不是了。我不知道要再说什么了，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确是有古圣先贤，他们的生命真的是基督的爱抓住了他们，像老虎钳那样，以至于到最后，像张伯斯、像加尔文、像马丁路德、像陈妈妈、像崔牧师、像何姐、像何哥、像 Angie、 像贝茨，这些平凡的人、伟大的人，他们都是被你的爱激励，他们就在生命里面，在婚姻生活里面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顺服，他们一起来服侍，他们一起来见证你。他们的生命没有让我可以去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把我带到你的面前，他们也劝勉我不要挡在别人的面前，免得我不是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但曾几何时，我的眼睛掉了下来，曾几何时，圣灵的能力渐渐从我身上离开，或者就像以西结书里面讲的，神的灵离开了圣殿。曾几何时，也许我开始自大、自高、自满，我想是没有，但自大自高总应该是有，顽固，甚至自义，甚至 my will be done， 一定要我的时间，哪怕好的旨意愿望，也要照我的意思，在我的时间点，用我的方式来成就。我想，主啊，你是知道我的，你不像人看人，只看到人的外貌，你是看到我的内心。我在你面前我无言，我只求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唯愿主你自己赦免我。谢谢你给我机会再次能够为你而活，主啊，你的圣灵来激励我，让我起初年幼这么单纯爱你的心，到我年老的时候，我能够继续如此单纯的爱你。主啊，你帮助我，因为只有当我向你的爱完全降服的时候，我才能持有你的立场。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好像发生在你身上那样，我才不会有个人的情绪反应。主啊，我恳求你，你帮助我。我也为神学生祷告，为每一个神学生祷告，求主，你也把这样的心智放在他们身上，好让他们再度抓住学习的机会。被你来训练的时候，他们是你的证人，他们得着你上头来给他们的能力，他们能够被你的爱激励，被圣灵大能的尊荣崇高所抓住，他们从此以后就能够见证你发生在他们身上每一件事，就像发生在你身上那样。好，让我们只为一件事情而活，就是神你的审判还有基督的爱。但是请先教导我们，请先帮助我们，请先让我们这些说要服侍你爱你的人，我们愿意爱你的人，我们 我们先被你的爱得着。我愿主今天就得着普天之下所有，不管是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教会同工里面，在公司职场上，那些觉得很委屈，那些觉得局势外面处境很艰难的，主啊，你就把他们那把他们眼泪装在皮囊袋里面，求你的爱就激励他们。只有当他们降服在你的爱的时候，主啊，这今生这一切，这一切委屈也好，骄傲也好，怒气也好，不满意也好，这些都会过去，因为你十字架已经定了我们的罪，而且你从死里复活，你圣灵的大能临到我们，我们就能够见证你，我们就能够为你而活。求主，你按照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呼求你，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还听普天之下所有今天向着你心怀诚实的人的祷告，你做成奇妙的大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的生命有你的圣洁和全能的印记。但是所有的注意力焦点都是荣耀的羞耻，都是被杀的羔羊。愿主你按照你自己，不将荣耀归给我们，而是归在你自己的名下，你来做成你自己的功，不是人手所能做的。我们如此祷告，是因为我们确信，我们唯一的盼望在你，也只有你可以做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